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小妹，我跟你姐夫呀想开一家网店，卖我们自己手工做的那个酱料。哎，到时候啊你帮大姐想想包装要怎么设计好不好？
哎，大姐你不用试了，这种生意一定不会成功，肯定亏本的，我帮你设计的再好也没有用啊。
哎呀小妹啊，你看张硕他们家网店也是卖手工酱料的呀，他们都开了半年了，生意不是挺好的吗？哎，你跟弟弟不是从小就说我们做的酱料最好吃吗？
大姐，我跟你讲，这些酱料现在到处都有，而且人家懂得网上推销，这一块啊，你肯定没有人家做的那么好。而且姐夫十几年前不是亏了那几万块钱了吗？你忘记了吗？他没可能成功的，你们不用试了。
哎呦，你又来了。小妹，十几年以前的事儿你怎么老是提起来呀？那个时候呢你姐夫还小，是被朋友骗了，我们这次呢就做点小生意，成本和计划我们都想好了，跟那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小妹啊，上一次我和你姐夫回来吃饭，你又在你姐夫面前提起这事儿，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他得多尴尬啊？你这样做不礼貌啊，小妹。
江山易改呀，大姐，不会做生意的人永远都不会做，你可以试试看。我说呀，半年以后这家店肯定就倒闭了，你们还是不要想得太美好了。
哎，你我们想好的计划你一点都没听，你就给大姐泼这么一大盆冷水，你这样应该吗？你
我就说了嘛，酱料弄得再好吃也没用，你们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你们这些点子啊行不通的。
哎，亲爱的朋友，过去两集里面呢，我们一直在认识泼冷水型的人物，探讨该怎么与之相处。不知道在生活中你有没有把学到的用出来呢？如果发现自己也有泼冷水的倾向，你有没有尝试改变一下，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内心对自己对别人多一些恩慈，活得更自由一些呢？今天呀，我们会继续重点来听听最后几个有助于我们与泼冷水型的人相处的心态和好方法。对了，上一回呀，我们讲了前面的四个重点，还记得吗？他们是面对自己内心的泼冷水型，慎防感染，分辨批判思维和负面思想之间的不同，以及密切注视内心的呼声。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在网上重温上一次我们学习的内容。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听听其他的重点，你准备好了吗？提出反驳。面对泼冷水型的人，我们还要学习以乐观的态度来反驳他们的说法。如果他们非常肯定地对你说有些事情一定行不通，那你可以举出办得到的成功的例子，说明这依然是可行的，是可以做到的。举出例子之后呢，你不妨这样说：我们还没有用尽所有的办法呢，或许其中有一个办法真的行得通呢，我们试试吧。这 这个总比什么都不说要好，因为这个说法可以让对方知道你的立场，有助于减轻泼冷水型的人的操控别人的能力，帮助他们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内在的平衡，尝试用别的态度来看待事物。打击不合理性的想法。美国的林肯总统曾经说过一个谜语，结果这个谜语变得家喻户晓。他问啊，如果我称狗的尾巴为狗腿儿，那我想问你，狗有多少条腿？结果很多人会回答说五条腿。林肯总统却说，狗仍然只有四条腿。有人称呼狗尾巴为狗腿，但这样仍然不能把事实扭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其中的含义？基本上呢，泼冷水型的人跟极端乐观主义者是两个极端，两种人都与现实极度脱节，他们总爱把没有问题的事情说得消极甚至绝望。朋友，下一次当泼冷水型的人又向你或者你的世界大泼冷水，甚至让你觉得灰暗的时候，请记起林肯总统的这个小谜语，赶紧问问自己，等一下，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客观地来看待事情，减轻泼冷水型的人物对我们造成的影响。不要灰心，勉励向前。跟泼冷水型的人相处，最痛苦的莫过于他们经常劝说你放弃梦想。听他们洗脑之后啊，你也许会相信这些话，放弃追求自己的目标。你如果真的希望坚持自己的梦想，请开始认出并且抵抗他们的话，并且啊，要以实际行动证明那些泼冷水的看法是错的。一个现在很有名的婚前课程已经举办多年，并且帮助了许多家庭。当发起人将这个说法告诉当时的主任，希望募捐150,000元时，他们谈了不到15分钟，主任就告诉发起人说，这个想法在校园一定行不通，然后就把发起人送出门外了。事实上呢，这套课程现在非常成功。任何一个人要将梦想变成现实，就要分清楚哪些是泼冷水的话，并且不要因为一时被泼了冷水而心灰意冷，而是要用行动去证明这些话不一定对。泼冷水型的人一笑置之。最后箴言17:22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句话确实是至理名言，只是幽默有时候也会惹怒别人。你会发现同一句幽默的话对一些人来说很吸引，但是另一些人可能会吓跑。今日心理学杂志曾经向14,000名读者进行调查，要求他们评价一下30个不同的笑话，结果一目了然。调查报告说，每个笑话都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认为真是好笑极了，非常有趣，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呢，这个笑话无聊极了，毫无趣味可言。显然幽默感并没有一定的标准，而我们的幽默感也分布在生活中的不同方面。不过，当幽默感用得其所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好的方法， 能够缓和泼冷水型的人物因为悲观而产生的压力和不愉快。在古巴飞弹危急四伏的时候，苏联跟美国的谈判员曾经一度陷入僵局，他们甚至一直静默，冷冷地对待着。终于，一名苏联人开口了，他问了大家一个谜语，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什么分别呢？最后，他自己开口说出了答案。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剥削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呢，情况刚好颠倒过来。大家先是愣了一下，很快就轻松下来了。你瞧，幽默感可以缓和紧张的局面。当你与泼冷水型的人一起生活或工作时，保持一点幽默感，可以转移他们总是否定的强烈的态度。美国的著名的电视喜剧明星科士比曾经说过，如果能在事物中找到幽默感，就能活下去。而事实上，不少研究员都同意他的说法。无数研究显示，幽默感特强的人比较少感到绝望，也比较少受到其他形式的情绪的干扰。不要让泼冷水型的人决定你的情绪。当杰斐逊总统将追求幸福列为不可剥夺的权利时，他强调说，如果容许别人干扰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么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就会受到干扰了。对每一个希望内心活得喜乐的人而言，这点非常重要。有一个晚上，我跟朋友一起漫步，去报纸摊儿去买报纸。我的朋友向报摊儿的老板礼貌地说谢谢，但是老板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态度不好。当我对朋友说，这老板态度是如此的郁郁寡欢，你为什么还要对他那么有礼貌呢？我的朋友回答说，为什么要让他来决定我处事的态度呢？你瞧，这是多么有意思的看法。不过，我们最应该学习的不是仅仅说出这种有意思的看法，而是像这位朋友一样，能身体力行的在生活中把这些自由的想法活出来，不让别人来决定左右你处事的信念。对方情绪可以不好，但不代表你就要被他万千牵引，受到他太多的影响。头脑中明白，别人没有权利控制我们的情绪是一回事，要把这种信念活出来却是另一回事。因此啊，当你和泼冷水型的人一起的时候，不妨把握机会实践这种信念，很快你就可以养成让心灵更加自由自在的健康习惯了。弄清楚该向谁求救，不该向谁求救。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向医生讨教，医生听完了这个男人一切的疑问之后，就对这个男人说，我可以解答你的问题。男人说，我也希望你可以解答我，其实我早就该来问你了呀。医生问男人，之前你都去哪儿了？那男子回答，他之前找的是药剂师。医生一听，觉得药剂师给的一定是个糟糕的答案，跟自己的答案无法相比。医生对男子说，那药剂师给你什么蠢意见了呢？一定很糟糕吧？男子回答说，那个药剂师让我来找你啊。泼冷水型的人呢，有时候就像这个医生一样，很多时候因为他们有一些经验、能力甚至地位很高， 让他们看起来呢，就像一个很值得去讨教的人。然而，他们语气中总是喜欢把别人看低，或者对他人充满意见。之后呢，再加上冷水一盆，很用力地向人泼去。如果你不想遭到对方泼冷水，最好的就是先不要去问他们的意见。相反，你可以去找那些素来就实事求是、务实、积极解决问题，而不是泼冷水的人去求教。很多时候，像这样的人讨教，你才能振翅高飞。所以，请认清你当时的状态适合向谁求助，不适合向谁求助，以免自己一次次的落入灰心丧志的境地。不需要改变泼冷水型的人，设法改变泼冷水型人物那种只会否定别人的态度，这其实呢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战役。美国一位牧师有一次带访客去参观他们教会四周美丽的风景，然后回想当年。先说说今天这位牧师的教会发展的怎么样吧。这个教会发展的很好，规模庞大，而且还在不断的扩展，甚至有几千名会众了。想当年，他的教会还是一家人数很少，在郊外的小教会。他喜欢分享上帝怎样带领他，让他明白教会的目标应该是帮助弟兄姐妹将圣经中的内容融合在生活中，而不是光来来回回的听，做礼拜天的信徒。他分享说，当时他花上不少时间去让那群人数不多的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重点。不过，当中有一些不喜欢这名牧师的人呢，也向他大发牢骚。他们不接受牧师鼓励弟兄姐妹将圣经活在生活当中的教导，甚至要他离开。这位牧师回想啊，当时的感觉就好像在他的肋旁插了一根刺，非常难受。他屡屡被这群人的冷水泼得非常的难过。当时他就提醒自己，不要受别人牵引，不要放弃从上帝而来的信念。最后呢，那群人坚决不接受改变，竟然自己离开了。牧师明白了，原来他可以选择不受那些不愿意改变消极态度的人的影响。纵然别人不愿意改变，他依然可以选择坚守自己的信念、态度，不需要与对方的那些情绪一直角力。人也可以选择是否继续跟着泼冷水型的人的情绪，并且受到他的主宰，被他牵着鼻子到处走。当然，也是可以选择决定不再继续在对方消极的想法中周旋，让自己最终筋疲力尽。这位牧师就明白了，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过度的去勉强改变那些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人，反而要提醒自己，首先自己谦卑地去走好自己要走的路，其他的交给神吧。有时候强硬地想要去改变他人，这样的想法也不健康。时间表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要逾越神，非要去改变神还没有动工的那些人。其实，当我们强求泼冷水型的人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心中的自由和平安也在渐渐地失去了。亲爱的朋友，听完三集关于泼冷水型人物的节目内容，希望你也能像刚才的那位牧师一样，不单单把学习到的放在脑海中，更加能够把学到的 活出来，用在自己的生活中。希望下一次你再和泼冷水型的人相处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得心应手，并且在心中也能够对他们长存温柔，懂得如何更好的跟他们相处，而不被他们过度的牵引。求主耶稣帮助你。下一次我们会开始学习如何跟高压型的人相处，了解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千万不要错过哦。